马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传道人，也是一位一流的神学家。他知道他的读者一定会问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些问题，所以他一直顺着这两个令人震惊的宣告，用了三个段落来坚定我们的信心，即使基督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钉十字架的是基督。就在我们可能会怀疑耶稣作为基督的身份，或他拯救我们免于死亡的力量的时候，马可给了我们一个他复活荣耀的预览，一个他复活的神国的计划，以及他有复活能力的证明。在9章2节，就在预言他的死之后6天，耶稣带着他的三个门徒上了一座高山，在那里他在荣耀中向他们显现，让他们瞥见有一天他将在神永恒国度里展现的他的威严。他的衣服在他们面前变白了，变得比世上任何人都能漂白的还要亮。他与摩西和以利亚对话，他们是旧约里神的两个主要发言人。在山顶上，一朵巨大的云围绕着他们，神从那里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云、山和声音都应该使我们想起西奈山，在那里神委托摩西和以利亚替他发言。至少这个场景把耶稣说成是神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先知，他是一个新摩西，被派去用权威说神的话。但他也远不止这些，因为他不仅仅是神最后的一个伟大的先知，他也是神的独生子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你可能会记得人子的标题来自诗篇2篇，其中提到了神所应许的君王，他任命他永远统治万国。耶稣有权说神的话，因为他被任命施行神最后的审判，历史上最后一句话会是属于他的。他在这段经文中闪亮洁白的外表，只是预示着将来那天当他进入神的国度时浑身散发的荣耀。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马可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。在第1章耶稣的受洗中，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声音，但时机就是一切。耶稣刚刚告诉他的门徒他要上十字架，如果他们想跟随他，他们必须和他一起受死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，这怎么可能？基督怎么能受苦和死亡？怎么会值得跟着他呢？因此在这个时刻，当我们可能最想回头离开道路的时候，马可给了我们耶稣复活的荣耀的预览。9章9节，耶稣下山的时候，他警告门徒不要告诉别人所看见的，直到人子从死里复活。门徒们立刻开始互相讨论他们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什么。从字面上说，他们抓住了这个词，在他们之间争论从死里复活的意义。为了理解他们的讨论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对于门徒来说，复活并不主要是关于耶稣的复活，而是关于末日的复活。他们讨论的是神复活的神国的最终到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在第11节他们问耶稣，经学家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？他们的意思是，他们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在神国以前先来？他们在这里指的是马拉基书第4章的一段重要的经文。在这段经文中，神应许在耶和华的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差遣以利亚，到那日神必审判恶人，拯救义人。门徒想知道经学家是不是正确的，以利亚会在末日之前来吗？耶稣的回答是非常有趣的，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他的神的国度到达的时间表。首先，他同意经学家的意见，以利亚是第一个来复兴一切的。但接着他又说，但圣经为什么又记载人子要受许多苦，被人蔑视呢？他说的是，在以利亚之后，神的历史终结时间表上还有另外一件事，那就是他儿子的死。在结局到来之前，人子必须受许多苦，并受到蔑视。那么十字架不是一个错误，而是神复活的神国的计划的部分。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永恒的生命。事实上，十字架不仅仅是神计划的必要部分，这是神计划中的最后一件事。在第13节中，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以利亚已经来过并离开了。当然，他在只曾出现在第一章的施洗约翰穿着和以利亚一样的衣服。在约翰来说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因此在神预言的时间表上的下一步是耶稣的死亡，这是神安排的世界末日前的最后一件事。一旦耶稣受苦和死亡，神的国度就可以来了，一旦十字架发生了，复活就可以开始了。那么现在回头就太疯狂了，无论追随道路多么艰难，当神的国度如此接近时，放弃它将是疯狂的。那就像把封城关了整整一年，然后疫苗一上市就放弃了。结局就在眼前，不只是为了这个封城，而是为了这个世界。神的复活的神国已经接近了，所有需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让人子死去。所以当我们接近尾声时，不要放弃。当他终于在九章十四节从山上回来时，耶稣发现他的门徒和经学家争论。这应该是当耶稣离开的时候，门徒们试图帮助一个被鬼附着的人，但是他们失败了。在第十七节中，被鬼附着的人的父亲来到耶稣面前，希望耶稣能把鬼赶出去。文中有许多线索表明这是一个特别的神迹。第一，是因为门徒们在这里赶不了鬼。从第三章开始，他们就一直用从耶稣那里得着的权柄去赶鬼。在第六章中，他们也是被耶稣派出去做这事儿的。但现在他们似乎对这个鬼无能为力，这个问题只能耶稣来解决。第二，是因为这个鬼是多么致命。在这整篇中，马可强调了他的凶猛，比如在十八节，无论在哪里鬼抓住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吐白沫，咬牙切齿，浑身僵硬。在第二十节，那鬼一见耶稣，就立刻使孩子抽了一阵风，倒在地上，流着唾沫打滚。在第二十二节中，鬼常常把他扔在火里、水中，要毁灭他。在第二十六节中，那鬼大声喊叫，使孩子重重地抽了一阵风就出去了，孩子好像死了一样，所以许多人都说他死了。这四次，我们看出马可一直在强调这个恶魔、这个鬼是致命的。不仅如此，这个鬼也反映了迄今为止耶稣所面临的所有敌意。这不仅仅是我们以前遇到的另一个鬼，而是一个哑巴鬼。这就使我们联系到第七章和第八章中的哑巴、聋子和盲人。此外，我们在第十八节中可以看出，这个鬼使男孩僵硬或是枯干，这个词也用在了第三章那个手枯干的人上。最后，当鬼从男孩身上出来时，马可告诉我们他似乎已经死了。这里是表现人类一直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的另一个例子。这个鬼是所有敌基督中的一员，它也是滋生着恐怖的潘多拉之盒，使这个堕落的世界充满了灾殃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鬼是在耶稣显明他的受难受死之后而向他发起挑战。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时间，马可知道我们在他的记录中看到了许多神迹，但这一次是在我们有充分理由质疑耶稣。一个即将死去的弥赛亚怎么能胜过死亡？作为回应，马可以戏剧性的方式显示了耶稣复活的能力。他驱逐了哑巴鬼，使这个男孩起死回生。他将通过去十字架战胜死亡。是的，基督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那钉十字架的乃是基督。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复活的荣耀，我们也明白他的国会降临的计划，而且我们有他这个权柄的证据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像彼得在第八章中所说的那样抵挡他。试着抵挡十字架，就是试着抵挡神的国，这意味着与撒旦同在。彼得属灵的眼睛虽然足够好，足以看到耶稣作为基督的身份，但仍然是半盲的。就像第八章中的那个人一样，他可以看到真理，但只能通过他视线模糊的眼睛。如果我们真的看到耶稣是基督，那么我们就必须听他， 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但这也意味着要接受他被钉十字架的使命。基督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无法阻止他的死亡，也无法避免自己的死亡。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向耶稣寻求帮助，像彼得一样，马可福音第九章里的父亲可以看到，但是视线模糊，他相信，但他仍然有那么多的疑虑，而这往往也是我们的回应。我们想跟随耶稣，但我们的心从他的十字架和我们的十字架上退缩。然而与彼得不同的是，这位父亲并没有试图站在人的立场上为耶稣着想，相反，他请求耶稣的帮助。我信，但我的信心不够，求你帮助我。我们很难追随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君王，坚持主的道并不容易。但是当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候，还有什么比我信但我的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更好的祈祷呢？让我们回到小组里来讨论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做。